生活离不开法律，执法守法才能永保安康。由教育电台花莲分台与花莲地检署联合制播的全新单元法律 Easy Go， 带您了解法律常识及观念，轻轻松松成为法律达人。法律剧场，就读国三的阿海对读书没有兴趣，又喜欢玩线上游戏，一下课就到学校附近的网咖玩线上游戏，但是因为父母给的零用钱有限，花完了只能在旁边干瞪眼看别人玩。有一天，一位满18岁绰号黑仔的中辍学长过去和阿海聊天，阿海无奈地跟他说，
每次看你们可以尽情打电动，我都好羡慕哦，哪像我钱都花光了，只能看你们玩。
哎呦，卖万谈呐！我是学长，我一定罩你，以后跟着我，包你不愁吃穿。
黑仔知道阿海没有钱，就大方地请阿海打电动、吃香喝辣、唱歌玩乐。阿海沉迷在这种快乐的气氛下，常常翘课翘家，跟黑仔一起打混。某一天在 KTV 唱歌的时候，黑仔在酒酣耳热之际拿出了一根香烟，还一小瓶贴着 Teddy Bear 字样的液体。
你别起劫不？这个会让你飘飘欲仙哦。
这是什么？该不会是毒品吧？
你很逊咖哎，这几分哦都是人家俗称的 K 仔啦，会让你精神百倍哦。这瓶更神，叫做神仙水，会让你快乐似神仙。
旁边的男女呢也大声的吆喝怂恿，
真的很棒，试试看，
会很嗨耶，你试试看嘛，
对，真的很棒，
快点试试看。
阿海虽然知道这是毒品，一开始并不想要，但是拗不过黑仔以及身旁年轻男女的吆喝怂恿，就开始抽着黑仔免费提供的 K 烟和神仙水。有一天，阿海在黑仔住的套房吸着 K 烟的时候，黑仔命令阿海说，
兄弟，你把这个装有3支 K 烟及2瓶含有摇头丸神仙水的袋子拿到入口的超商门口，交给一位戴黑帽的男子，然后拿回5000块交给我，怎样不？
阿海意识到这是贩毒而犹豫地说，
这干嘛？我实在不能帮啊。
阿海，枉费我平常啊对你这么好，供你吃住玩乐，还免费给你 K 烟神仙水，现在要你帮点小忙你却推三阻四，而且你未满18岁，只是去交个货，钱又不是你拿的，不会被关，没事的啦。
阿海心想，
黑仔平时确实对我很好，况且我又没有从中拿到任何好处，应该没关系吧。
于是阿海依照黑仔的指示，将那袋东西交给了黑衣男子，并把收取的5000元交给黑仔。这个时候，警察拿着法院核发的搜索票到黑仔的租屋执行搜索，除了当场查扣 K 烟10支以及含有2级毒品摇头丸神仙水20瓶以外，阿海的尿液经过检验呈2级和3级毒品阳性反应，同时阿海还涉嫌贩卖毒品。经过警察送少年法庭询问之后，法院裁定收容。阿海这个时候非常的懊悔，
不是说我未满18岁不会被关吗？为什么跟黑仔说的都不一样？
法律知多少？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呢，再一次的准时呢来到左岸咖啡馆，我是文玲。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前半段的时间呢，跟听众朋友们进行的哦，仍然是跟花莲地检署呢共同合作，在四月份呢所推出来的这个新单元法律 Easy Go。在7月11号哈，我们上一集的节目里面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们呢是谈到的哈，有关青少年吸毒的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哦。那如果说你是未满18岁的青少年的话呢，有这个少年事件处理法哦的一些相关的规定跟程序，好，跟听众朋友们做了说明。好，接着呢，在我们这一集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一样齁，要来针对齁这个剧中的这个阿海啊，他除了说呢被引诱齁，然后去吸毒之外，好，后来呢也在黑仔啊跟他的这些狐群狗党的这个教唆之下呢，他去贩毒。好，虽然说呢他自己说的，诶，我又没有拿到啊黑仔的贩毒的钱啊，我没有拿到钱，我只是帮人家拿东西过去给别人而已，诶，这样有构成犯罪吗？所以我们今天呢再一次的请卓主任呢来针对好这个贩毒的部分跟听众朋友们做说明。卓主任你好。
喂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这个阿海他说他没有拿到钱啊，他只是帮忙送东西啊，
是
他这样他到底有没有构成犯罪呢？
这样会构成犯罪。那我简单说明一下，依照我们法令的规定的话，他虽然没有拿到钱，可是对于这个贩毒的行为，他也有意识到的，也有帮忙分担一些行为的话，
其实他知道的一个情况之下， 对不对？
他知道情况下，那这样也会构成一个共同贩毒的一个问题。
那他这样子，他等于说他对贩毒这件事情他是共犯嘛？
对，
他是共犯。可是如果说后来证明说他真的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他根本不知道说他去帮忙送的这个东西是毒品呢？
是。
那如果是这样呢？
如果说证据上没有办法去认定的话，那当这边检察官依法就要做不起诉处分，那法官就要做一个无罪的判决。
是，这个阿海他实际上他是知道的嘛，
是，
而且他也去做了这样子的事情，他等于说就是帮凶，他就是这个贩毒事件的这样子的一个共犯。
是，
那我们上次谈到的是吸毒的部分，那贩毒的这个刑度上面又是怎么来处理？而且如果说他是未成年的，跟成年的应该也是不一样的一个处理的方式。
是，因为本案阿海他满14岁未满18岁，所以会依照我们上一集所提到依照少年事件处理法的程序来走。那少年法庭法官在审理后，假设从证据上认为说他确实有共同贩毒，比如说本案的案例来看，摇头丸是属于二级毒品，
对，
他的刑责是最轻本刑7年以上，最重是无期徒刑。
是是，
K 他命他是属于三级毒品，那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规定，他的刑责最轻本刑也是7年有期徒刑以上。
只贩毒吗？
对对，贩毒的部分。
Okay,
所以
他还是有分那个
看
分
几级
是什么，
二级或三级。K 他命三级虽然适用没有处罚，
对，
可是他贩卖的部分会有刑罚，而且很重，是7年以上的罪。
K 他命是
三级毒品，也是7年以上，
也是7年以上。
对，
哦，是。可是他吸毒的话就没有，
对 K 他命他吸毒是不是触犯刑法法律的部分？
是
是，
所以考量到说你是卖毒品给人家，就是在刑度上呢还是7年以上，
对
OK、
所以少年法庭法官发现这是5年以上的重罪，那就会下个裁定移给检察官来侦办。
是，
对，那检察官一般侦办这样的案件类型，一般都会先跟法院申请羁押，那羁押成立后将来起诉和法官判刑。
是 OK， 所以是贩毒的这个罪，其实我们这样子比较起来，就是比吸毒的来的更重哦，
重
很多哦。好，对，因为其实真的说实在，你自己吸，你害你自己哦。你贩毒是害别人呢。那如果说了哈，他本身又吸毒，
是，
然后又贩毒，
是，
那这样在这个刑度上面又怎么走呢？是加上去吗？还是说是分开处理的？如果说以阿海的这样子一个例子来讲的话，
以阿海，因为他是属于未满18岁的部分，如果少年法庭法官没有把他吸毒的部分，比如说使用二级毒品摇头丸安非他命的部分，没有移给检察官的话，那检察官这边就不能去处理了。
是，
那假设比如说少年法庭有法官也把使用毒品送给检察官处理，认为这是情节重大，
对，
那或者比如说成年人又使用又贩毒的话，
对，
那一般就变成2条犯罪，那会加起来使用，那当然
加重处罚。
对，
是是，
因为变成说你比如说贩毒好了，我们贩卖二级毒品，
对，
它是7年以上的罪。好，假设法官判8年，那假设 适用摇头丸，
对，
它是三年以下罪，法官假设判八个月，
对，
那正常你八年要加上这
八个月，
那本来也许说啊，单纯加减是八年加八个月嘛，
对，
可是一般会在一定的量刑，或者说上限不会超过八年八月，下限不会超过八年、哦，法官会择定定一个，比如说八年六个月也有可能，
了解，
可是就是数罪会这样一起加起来的部分，
是，并不会说我可能只判你这个重的部分，贩毒的部分，你吸毒的部分就不理你了，不是哦，
不会不会会
是并起来的哦，是加上去的哈、哦，然后再从这个刑度当中，好、哦、再去择一个点，对不对？
比较适当，
比较适当的那个刑度哈、哦、来做处罚，
是
是好。那这是有关哈、哦，虽然说阿海他本身并没有拿到钱，可是因为呢，在这个整个行为上呢，他是知情的，他是明明知道你去送的这个是毒品。好，那就是等于说你就是贩毒的共犯。好，那像说这个是共犯的部分的话，跟贩毒者本身他跟黑仔他们的刑度会不会不一样啊？比如说我只是帮凶啊，我不是主谋啊，那这样子他刑度会不会不一样呢？
会在量刑上会比较轻、嗯、法官
比较轻。
那另外有一方面就是说，常常司法警察单位抓到的可能都是实际交易的毒品者，假设本案是阿海当场被抓到的，
对，
抓到之后，嗯，那他如果说供出他的毒品来源，谁、嗯、给的是黑仔，那法令规定就是说、哦、你在检察官法官这边承认这个犯罪，
嗯，
这可以减刑。那另外你如果你又供出的毒品来源又被查获，又可以再减一次刑。
哦，是是是、嗯、是不是人家就是讲说什么污点证人吗、欸、
有类似那样的概念对 对, 對，现在有减刑的规定。
是是是，好，如果说呢他也坦诚，然后呢再帮助警方呢能够破获这个毒窟，
是
好，那他这样子就可以获得减刑。
对 对, 對，会可以减刑。
是
是,
是，那不然如果说以阿海这样子的情况，如果说他也都不配合的话，他是未成年，好，然后呢又作为贩毒的这个共犯的话呢，他
如果依照法定刑度的话、嗯、你二级毒品他是七年以上，
七年以上
可以甚至可以到无期徒刑，
对，
那三级毒品也是七年以上，
对，
只是他有一个上限，
是，
那当然就目前实际上也许他都坦诚的话啦，也许判个九年十年不一定，
是，
那可是如果说因为他是属于未满18岁，
对，
所以依法令还可以再减刑。
哦，就是未满18岁还可以再减刑，
依照刑法18条规定要未满18岁
是
还可以再减一次刑度，
是，
所以相对也许可能法官有时候判个三四年或者也不一定、
嗯、是
是。
好，那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哦，我知道说就是卓主任这边您的审理的重点就是比较偏向是青少年的这些相关的案件、哦、那就是在您这个处理这些案件的这个过程当中、哦、可不可以就是说以您自己的处理的一个经验、哦、我们来跟大家来做一个分析说哈，为什么青少年他们会一来就是说他们年龄小，然后再来就是说，其实我们回归到很多社会上所发生的这些，不管是吸毒也好哈，不管是贩毒，然后不管是就是斗殴啊啊，或者是说感情上面的这些问题啊，哎，我们都回归到说他们。似乎在这个家庭结构的这个部分齁，往往都会是有一些 trouble 的，甚至于就是说不是那么的健全的部分。那是不是也请卓主任针对这个部分来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分析好吗？
是
是，
我简单说明、嗯、带我侦办的有关于少年犯罪或者被害的部分，
嗯, 嗯，
那家庭功能我们觉得是蛮重要的，
嗯，
以我曾经处理一个少女的一个被一个犯罪集团控制胁迫卖淫的部分，
嗯，
这个少女她原本她是国中生，
嗯，
那因为她看到她的同学同侪，她可能怎么突然她的生活比较阔裕或穿着会比较靓丽，他就问他说、哦、啊，你怎么突然变那么有钱了？
对啊，你是在哪里打工？我也要这样、哦、啊。
他那个女同学就介绍到他一个到一个传播业
OK，
然后一开始跟他们讲说你只要陪唱歌陪喝酒就好了，
好好好好、
啊、可是后来这集团就免费提供毒品给他们
哦，
给他说真的会让你比较振奋的一个部分，因为现在毒品不像说
对
我们讲都是白白的怎么样，
对，
他可能透过糖果
饮料
甚至有些我们看到有蛋糕糖果，
对对对，
饮料的方式，
嗯，
那久而久之他就依赖那个毒品、嗯、那依赖毒品之后、嗯、接着他就要求他同事一个性交易的行为，
是，
那如果他
就下海了，
对，他如果不从的话，曾经这个集团还用热熔胶打他，而且在冬天的时候、
哦、是
没给他盖被子，叫他睡地上，
是，
可是我后来发现这少女后来逃跑了，
嗯，
他竟然不是回他家里
啊，他去哪里？
他又跑去网咖，
又跑去网咖，
所以后来又被抓回来。那所以我们在侦办一些个案实务上，我们觉得家庭功能是很重要。也许社会、国家、司法单位都有责任，可是家庭的功能是更重要的。
对，因为真的我们常常讲说家是所有人的这个避风港啊、哦。真的家庭教育如果说呢你没有办法把它巩固起来的话，其实也是齁、哦、这个万恶之源啊。真的你要把孩子教好，这个孩子将来就会对这个社会有一个正向的一个能量，成为社会的栋梁。可是你把孩子没有教好的话，那他可能就会成为所有犯罪事件的根源。因为你看像现在真的很多的这个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犯罪的行为哦，年龄层都不断的在下降。
对，
嘿、hey, 那真的就像刚刚卓主任所说到的齁，就是说我们整个家庭的结构真的要从根哦开始来稳固起。齁，就是爸爸妈妈真的说实在不要呢只懂得啊你要拼命的赚钱赚钱赚钱，可是你要想到说当初我们赚钱的初衷是什么，我们是要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一个健健康康健全的一个环境下成长。好，那千万呢我们不要让我们自己呢养出来的都是一些对社会会造成一些危害的一些问题的青少年啊。
好，
你不要说在你的孩子出问题的时候你去怪学校去怪这个社会，那其实真正的应该要怪我们自己做父母的本身，你没有尽到一个教养子女成为对社会有一个正向的一个功能的一个青少年。好，好，最后呢我想说刚刚呢就是额外提到的这个案例里面哦，文玲也听到了一些问题，就是说感觉上他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是有被胁迫的，
是，
对，就等于说甚至于搞不好如果说呢他是在一个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是
接触到这个毒品的话，
是，
那当初呢也不是他自己的个人的一个这个意愿的话，那这个在量刑的时候会不会把这个部分考量进去，甚至于就是说他自己可以不用受到那种刑责的一个处罚呢？如果说他是在一个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嗯，如果
说被胁迫，
对，如果行为人他是在不知情，或者说证据上可以证明他不知情，甚至被胁迫的部分的话，那是用毒品的部分，那当然我们不会认为他构成犯罪，因为他是不知情。我们处罚就要处罚行为人本身就是知道他做的行为是不对的，或知道做什么行为，
是，
那相对对他有胁迫的这行为，他的刑责会更加重。强迫别人吸毒，那他刑责会更加重。
是，哎，比那个吸毒跟那个贩毒这两个来比较呢？如果说你强迫人家吸毒，
他的刑责是跟吸毒跟贩毒的一个中间。毒品外防治条例
是
对这个部分有一个比较重的规定。如果行为人以强暴、胁迫的方式使别人试用毒品的话，在三级毒品的部分他会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的罪，那如果在二级毒品的话是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责。
还是会跟这个毒品的这个层级有关，
是，
对不对？齁，就是看是几级的毒品就对了齁。
对，
那如果说你本身是被胁迫的，或者是说在不知情的，比如说他就是包裹在糖果里面让你在一个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去接触了这个毒品的话，去吸毒的话呢，其实就是在这个部分是不构成犯罪的。
是，
可是如果说你自己明明知道它是毒品，你还去接触它的话，那可能就要有这个处罚了齁。好， OK，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法律 Easy Go 哦。那进行到这里呢，要暂时的先告一个段落。那非常的感谢齁、哦、我们卓主任检察官呢一连等于说四集来跟听众朋友们呢探讨了有关呢青少年哦未成年呢发生性行为，还有呢这个未成年吸毒贩毒齁、哦、这样子的一个案例，来跟听众朋友们说明有关这个青少年的一些犯罪。其实真的啦，我们要来让这样子的犯罪事件呢能够递减，其实真的要从我们的家庭结构开始做起。好，那谢谢周主任，谢谢，
好，谢谢各位，
好，
谢谢，
拜拜，
拜拜。